旅行遇上摇滚乐，旅行遇上硅谷创业。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旅行遇上原住民文化。不谈情怀，只聊干货。一本旅行，各界大咖与你分享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故事。
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其中一页。各位一本旅行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珍妮。我相信在你们当中呢，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非常的喜欢音乐，会喜欢很多不同的风格的歌。这些歌里面呢，应该有很多会带给你快乐，也有很多会让你震撼，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感伤。就如同坐在我面前的这个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的游吟诗人莫西子诗他的歌曲一样，他通常都能穿透我们的心灵。今天很荣幸莫西子诗能够来到我们一本旅行的直播间里，和小伙伴们一块儿聊一聊他的音乐、他的创作和他的故乡、他的生活。莫西，你跟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吧。
珍妮你好，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我有点坐不住来。
为什么？
因为说我是吟游诗人，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诗人，但是我觉得还要很远很远的距离。
其实从莫西的创作当中来看，是真的是有很多作为诗人的这样的影子，而且呢他也游走各地哈，从他的家乡四川的大凉山走出来，然后走到北京，还经常去到大理等等等等，很多的地方他会去创作也好，或者是去演出啊交流。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带进我们录音棚几样东西是我以前没见过的啊。莫西，这都是什么东西？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彝族的口弦，也叫口簧琴。
这是彝族自己的吗？
对对，这种口簧琴的话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甚至欧洲德国
他们也有。
对，但是这种像多片的这种比较小的呢，还是彝族独有的。
真的想象不出它是一件乐器，我刚才看我以为是一把随身携带的折叠刀。这个是怎么玩呢？
这个我简单弄一下。
太棒了，这是什么曲子呢？
这没有曲子，这
是即兴的。
对对对，
天哪，这个曲调感觉好像很悠远很熟悉的感觉。
对很苍凉，这是我觉得我比较钟爱的一个乐器之一。当然比如说像吉他这样的现代乐器我也很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就是很有故乡这个词对我的意义。因为它那种很原始的苍凉的这种感觉一下就让我有种抽离的感觉。
没错，
一下就把我拉回到一个 很原始的一个状态。这个小东西就是我很小的时候父母会把它挂在脖子上。
挂在你的脖子上？
对。
为什么？干什么用呢？
父母可能是希望，他也没说这个东西你拿去弹，他也没说。他就是让你挂在脖子上，他是希望你自己去
探索。
对，弹一下或者什么的。
所以这个没有老师教是吗？是你们自己琢磨着玩的。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没有去弹，那时候就觉得是一个挂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没去想太多。但是那个时候看到一些老人啊，或者妇女啊，会弹。 当地时候也没说，哎，我要去学这种。
每个彝族的小孩这个胸前都挂一个。
倒不是每个。
好，反正就是你的爸妈给你挂了一个。
那时候我记得有是有印象
的。这个是什么材质的？
这是铜片的。
铜片也是他们手工做的吗？
手
艺人。
对，手艺人。
流传了多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乐器在你们的民族大概？
这个应该挺古老的，因为这个最初是竹片，那个时候最初的时候肯定是没有，还达不到制铜啊。
是是。
然后它是黄片发生嘛，最初是从自然里面取那个竹子的。
嗯。
哎，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带竹片的，是另外一个声音。
好好好好。好有韵律感哈，竹片和铜片这果然不一样。那这个你谁都可以弹上一曲儿，
谁都可以，哦，但是一曲儿倒算不上来，就像每个人都可以哼两句歌，不能说都很专业，或者说都可以拿出来，
哦，
对。就像即兴，我觉得是要建立在一个，你得有这个底子，他没有基础的人，他去玩。他那个就是瞎整，
对，胡闹哈，
对，胡闹，对，是，
哦，
但是
那不叫即兴，
对，很有基础啊，比如说很有专业的一个人，他去即兴的，他就是真的是即兴，就是玩，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东西，
是很丰富有可听性的，
嗯，
所以包括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比如说它是真的是有旋律有节奏的，
对，
啊，
对，它是有的，但不然的话，你随便就是冰冰蹦蹦的搞两下，谁都可以啊，
对。那这一件是什么呢？
这件也是口弦，这是越南的，
哦，
对，这是比较低沉一些，
哦，好有电子乐的感觉啊。
是吗？
对呀，啊，一开始听感觉好像很原生态，像回到大山里一样，都是还有回音的感觉，后来听着听着感觉怎么那么现代呢，这个挺有意思。刚才莫西短短的几分钟给我们演绎了三种不同的口弦哈，感觉是材质也不太一样，形状也不太一样，然后声音这个发出的质感也很不一样，挺有意思的。我们刚才现场 live 了一下即兴独奏音乐会，
我这也不叫即兴了，我这就是叫什么
胡整
、
啊，对，好吧，这个莫西很谦虚哈，自谦。你们作为少数民族，好像相对汉族来讲都比较多才多艺一点，这个唱歌跳舞好像是在血液当中流淌的东西一样。
大多数人对少数民族的理解好像就是能歌善舞，一听到少数民族说哇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但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大多数是通过电视节目，电视上大家认识的确实就是一些歌舞类的表演，歌舞类的节目，所以大家的感觉就是哇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怎么怎么样，
其实就
是
那几个比较爱唱歌跳舞的人在那儿，
对，
是吗？
就是所以一个事情就好像就给大家一个整体
夸张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误差的、然后彝族其实大多数是唱而不是舞，在我理解彝族是一个很生性很含蓄的民族，比如说放屁都是 很严格的，你不能在
公共
场合放屁，很羞耻的，
不是那么豪放的，
对对对，你要那个去洗手间，然后就是很含蓄，对，然后唱的话我觉得唱也是，比如说我不是为了唱给谁听，它主要是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它没有太多的表演成分，我自己要唱很自然的一个发声，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那只是一个误区，
所以说莫西今天来给我们也算是把一些误区给纠正一下，
就像大家说我是诗人，老说我是诗人一样，其实我的名字里面只是有个诗而已，但是这个诗根本没有跟诗歌没有什么关系，我确实喜欢诗歌，但是那个诗只是一个谐音，我的谐音是木西字诗，对，只是一个谐音，
只是音译过来，
对，所以，
译成汉字
不要被误导了，
对，译成汉字以后特别有诗意哈，但实际上在彝文里边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是光的意思，
是光的意思， 哇，我觉得那也超有诗意的。刚才说到你的民族，不管你是诗人也好，你是歌手也好，其实莫西在人群当中还是能够感觉到他故乡带给他的一些痕迹的。你的故乡四川大凉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你生活在生长在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我觉得从我来说没有太多的说服力，毕竟可以用一些素材什么的。之前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学者叫刘少华的一个，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去那边做调查，写了一本那个书叫《我的凉山兄弟》，特别好，可以去看这本书，写得很客观，很深刻。他对毒品、艾滋，还有一些民族的一些问题，都写得很客观，也很有道理。他毕竟是台湾那边的人嘛，所以他是另外一种角度去写，我觉得写得很好。
对，关于凉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外界好像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的传闻，也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
大凉山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艾滋毒品问题嘛，所以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危险的，然后甚至说很落后很贫瘠的那么，包括之前很多人在网上议论说政府不是往这个地方投了多少多少亿多少多少亿的吗，说那里的人就是烂泥扶不上墙，那里的人就是怎么怎么样，确实也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当然不能去逃避说我们自己这个民族因为一些人因为这个现代社会的冲击，然后文化的缺失，然后贫穷，然后还有一些思想上面的东西，还有这些东西造成的一些尴尬的一些事实，
是。
但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被印象化了，
就跟对少数民族一样，
一定不要，包括我说的这个凉山兄弟，也只能是一个不是一手资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一手资料，你非要发言说我对这个民族有什么发言，对这个人有什么发言的话，我觉得你肯定是要接触了这个人，不然的话你道听途说，
对，
我觉得是很不负责的一个事情。
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悲伤的话题哈。莫西，你是怎么看你的家乡的今天和未来的呢？或者你有没有希望用某种方式介入一下呢？比如说像这位台湾的作家，他会去以纪实的方式去写一些相关的当地的一些问题。
虽然我是一个，我还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对家乡的未来的发展我其实并不是那么乐观，但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微弱的力量来做一些事情，也希望我身边的朋友能够慢慢的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在我的老家的村子里面会修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我觉得它能承载很多内容，比如说艺术，文化文学这方面，它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形象，是一个复合型的空间。现在正在设计，
在设计，
等雨季过了吧，雨季过了才开始动工，因为我们设计的是做那个夯土结构的空间，因为现在农村人他有钱了之后他就开始修楼房，但是楼房修起来我觉得不是太
很丑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很丑，因为大家对审美还是有缺陷的，然后没有审美，就是楼房就是修个两层的，然后没有什么设计感，但是夯土呢，比如说在很多贵州云南很多地方，那个夯土的房子其实很漂亮，如果再加上一些现代元素的设计，
对，
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好，
而且和自然环境很和谐，
对，所以我希望用这个夯土的这个建筑再重新有点像文艺复兴的感觉吧，就是让大家觉得，当然这个跟文艺没关系了，让大家看到说哎，原来咱们这个夯土也可以这么美啊，这么漂亮，
对，
大家重新说，哎，我也重新造夯土，
是可以带动当地的流行趋势哈。
对，所以我会有一系列这样的东西，来从文化和思想上面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会把它叫做荒原计划。
荒原计划。
对，荒原计划。
哦。
因为我觉得大凉山小凉山，它就像一片荒原，它是很无穷无尽的，有很多那样的文化东西在里面，但只是它有待被唤醒，
是，莫西在做的这个事儿也是一件很积极的介入方式哈。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
嗯，刚才说了好多哈，我们说回来关于莫西的音乐，大家可能都知道像《原野》这张专辑的创作哈，其中里面的很多从概念到操作都是由你自己做的，在他的歌词当中有一些意象啊、修辞啊，所选用的这个乐器啊、旋律啊，以及整张专辑风格比较空灵、很悠远、很神秘啊，可以说无处让人不联想到你的民族，就是彝族，还有你的故乡四川的大凉山。整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挺奇妙的吧？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创作的过程有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比如说我的专辑里面有知了只叫三天，这样的就是我取自于彝族的比较老的一些谚语，它里面说这样就说在我们在结婚的时候经常会有两个人，我们叫磕着，他们就会经常以这种对话的形式，以即兴的对话的形式来，比如说 男方家和女方家的选，每家选一个代表，
辩论吗？
对对，有点辩论的，
谁赢了是婚后就听谁的是吧？
其实 不一定
、就是爱这么玩，
大家就是一个结婚的是一个玩的一个方式，但是一个很有那个戏剧性，因为比如说这两个人，刚才我说的这句的意思就是说，你和我，你站在我对面，虽然咱们很近了，但咱们不能很好的去，就是
沟通、
和认识，甚至成为知己，有意思吗？
是，
比如说咱们今天见了，明天不一定能见到，包括很多人。哎，这一辈子见上一面就再也见不到的人，
是
大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是，
所以《知了只叫三天》这首跟咱们相忘于江湖这句是还挺贴切的。所以我里面翻译的就是说，你和我，相知难，相遇也难。忧伤和快乐那么短暂，就像知了只叫三天。比如说我现在在演出的时候，大家来看我演出，我觉得我很荣幸啊，因为既然有人来听你演出，听你唱歌，听你的音乐，那肯定这一类人是喜欢你的，跟你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就是我希望能够结识一些人，和他成为朋友。但是这是 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知了也只叫三天而已。如果说把莫西子诗的音乐如果真的是归入到新世界的音乐的范畴里，你觉得你满意这样的一个标签吗？
这个问题很难，对我来说很难。其实我是反对标签的，音乐这个东西它 是发展性的那么一个东西，而且我也不想说说做一个歌就一辈子的这种感觉，我也想在不断的尝试更多的音乐类型，但是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你不能去就是瞎整，
是
胡闹，你得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是
积累更多的经验，去尝试更多的东西，我喜欢去不断的去尝试新的那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没法去回答的。
也挺好，我觉得你用不回答来回答这个问题也是一种态度。你身边应该有很多良师益友吧，不知道这些人对你有什么影响，他们在你看来都是什么样的人？
欢庆还有于新桥，窦唯，这些前辈，我觉得对我都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影响。不管说在音乐、思想，甚至生活上的一些感悟啊，我觉得都有影响到我，甚至有一些合作，都是蛮有意思的。非要说影响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很多人对我说，你的民族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最终对你影响最大的？但是其实也不然，我觉得我的民族出身是我血液里面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并不是影响不影响的一个问题，而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像国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世界音乐、摇滚乐，那些对我影响也很大，
是
像大门，那个平克·弗洛伊德， 这些，还有甲壳虫、
嗯、
波波迪伦、那个尼尔杨，这些对我影响也很大。甚至说比如说在诗歌方面，像艾略特、啊
嗯、
这样的，鲁迅这样的，对我影响也很大。就是我希望这些东西影响到我，然后让我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丰富的人哈，因为人不是某一方面的，我特别赞成这一点哈，不是某一个标签能够涵盖得了的，也不是某一个，真的是很多面性的。就刚才说的你这些朋友，像窦唯啊、欢庆啊、于心桥啊，你喜欢他们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这几个人都是比较智慧的人，所以他们都会很冷静对待一些事情，他们都有自己很独特的观点，就是我所理解的独立思考。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够独立思考的，有思想的人，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难得的。
在你的专辑里，就像原野的谷啊、失去的森林和这个月亮与海里边的吉他呀，都是出自窦唯之手是吧？
对，他弹了一部分。
你们俩合作中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我觉得合作就是一件
很有意
思的事
情，
因为像我们俩合作没有太界定一个东西来，基本上都是很随意就来了，所以能碰出很多好玩的东西，包括之前还有很多作品没有发行的啊，也有大家知道的一些，比如说在我的豆瓣上面的一些音乐都是我跟他合作的一些作品。
哪些作品你觉得是合作出来的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我觉得像天空图这样的就很不错。大家不知道看过星际穿越没有？
电影是吧？
穿越，对，我觉得天空图这个音乐放在星际穿越这样的大电影里面，我觉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它会带人有一种进入宇宙的一个感觉。
关注一下哈，这个作品
是去年发行的，然后还有像我豆瓣里面的《当风儿吹过这里，故乡已经很遥远》这样的，还有《阿姆阿哈》这样的。
看来你们碰撞出来的有意思的产物还挺多的。
对。
好，这刚才聊了很多关于你在这个创作方面的哈，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打算或者创作方面有什么想法吗？
计划。我觉得我是一个太乱七八糟的人了，就是想法太多，所以很不好。现在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荒原计划，在我的老家会做一些很好玩的一些事情，希望能够把外面的年轻人，甚至一些学者、艺术家，不界限一个领域吧，
是
我想把大家带回我这空间，和当地的人有些
交流
和碰撞，然后又把当地人的这些传统啊，和外面的人有些交流，是一个文化上面的那么一个复合的那么一个空间吧，多元化的那么一个。然后从音乐这块的话，我今年年底因为会发新的专辑。
好期待啊，这个专辑大概是哪方面的内容，方便透露吗？
现在还在选歌和编曲的一个状态，所以比如说风格的话还不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风格。但是今年的话，因为我之前原野是偏概念的那么一张嘛，大家可能也怎么能，就是有点像一个背景音乐，可能纯音乐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下一张的话是中文比较多。
好，那就是我们粉丝们更容易连接到你了哈。
但是我唱中文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听不懂吧，
还是带着大凉山的沧桑哈。
对，他们说那种叫老夷腔
啊。对，好像是。哎，那也还是一种挺有意思的风格，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很开心啊，今天和我们的游吟诗人，来自彝族的，也是四川大凉山的墨西子诗，一块儿走了这么一段。
到了最后你还是叫我游吟诗人，叫我墨西就可以。
哦，好好好。哎，我老爱给别人贴标签哈，这点也不好。
我很荣幸，但是我觉得你这么
我觉得生活中应该有这样的人，我不希望这样的人只存在在文学作品里哈，是我们憧憬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大神，他应该是活在活生生的生活里边的人。最后墨西能不能再用你自己的这个好玩的这个乐器跟我们大家道个别？
好啊，我就不用乐器，我清唱一段吧。
好啊好啊，
可能声音有点大，我离远一点。 tunga la ji tunga la ni tsu mo la lo bo tunga la lo ni bo ga lo o abu mo ga lo